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任木桥，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最近我们是从十二小先知书里面挑出好几卷，在这儿和弟兄姊妹在空中查考。今天呢，换一个方式来和听众朋友见面，那也就是说，请曹牧师弟兄为我们撰稿编写了阿摩斯书，请孟平弟兄来播讲他的讲稿，希望您会喜欢。现在就请您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孟平。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阿摩斯书里的信息。先让我们来温习一下上次对这本书的介绍。神的呼召临到了一个非常平凡的牧人来做他的出口，他的名字叫阿摩斯。神要阿摩斯向当时的以色列北国宣告审判的信息，来警告他们。神清楚地指出当时以色列国的光景，虽然经济繁荣，但是却带来了道德的堕落和宗教的虚伪，对他们发出审判的警告。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光景呢，不管是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正需要阿摩斯书里的信息，要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不公平，道德上的败坏，宗教上的一种虚伪，要我们开始有认罪悔改的行动，来争取神的怜悯。以色列人以为神既然跟他们立了约，成为神的选民，就应当在万民中享有特别的地位，就是连神也不会断绝这个牢不可破的关系。可是神是公义的，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还是选民也好，神借着阿摩斯告诉他们，欺骗、贪污、不公平、悖逆的坏行为会带来应得的惩罚。今天教会是从新约里的以色列，阿摩斯书里的信息也是适合在今天的教会。神的话告诉我们，审判是从教会开始的。听众朋友，在阿摩斯的指头还没有指向以色列以前，神告诉以色列的邻国，他们会受神的审判。虽然这些个外邦的国家跟神没有立约的关系，神没有因此就不管他们，任凭他们。神一样的借着先知阿摩斯发出审判将要临到的消息。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一连串的对周围的六个国家陈述他们的罪犯和预告将来的审判。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六个国家的形势，再来看看阿摩斯宣告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叙利亚，也就是亚兰民族，大马色是他的首邑，位置在以色列的北边。第二国家是腓力士，由加萨城来代表，这是在以色列西南。第三个呢是西北的腓尼基，在第九节第十节里头提到推罗城是代表腓尼基的。第四个国家是以东，是在死海的东南。第一章里的十二节所讲的提曼是以东的一个大城。第五个国家是亚门，在以色列的东边。十四节里提到的拉巴是以东的首邑。最后一个国家是摩押，是在亚门和以东的中间，死海的正东。虽然我们称这些的为国家呢，其实呢都不是很大的规模了。用现代的这个词句说呢，他们是不同的群众。所以在这儿所记载的，有的地方只用他们住的一个比较大的城来代表就是了。这六个国家可以说是围绕着以色列和犹大的。神在这儿像是在点名啊，先点这六个邻国，再点到犹大和以色列，说明了他们的罪行和神的审判。神审判他们的主要原因呢，除了下面所陈述的罪行之外，就是他们屡次欺负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呢， 虽然是顽石难雕啊，到底还是神眼中的同人啊。欺负神的选民可以是说这个直接向神挑战。神曾经慎重的对亚伯拉罕启示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来看这里的内容。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阿莫斯向每一个国家宣告的开头语，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个就是开头的话，说明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他们屡次犯罪，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那么多的都不可胜数了，数不过来了，所以可以说是罪大恶极，是故意的，是放肆的，是明知故犯的。第二件事讲到神的忍耐，他是一忍再忍。这里指出神虽然是一位蛮有忍耐的神，但是对罪来讲，神的忍耐是有限的，否则对罪无限的忍耐就成为纵容放任。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对罪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制，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在这联想到惩罚和饶恕的问题，我们或者会有一种误会的想法，认为这两件事情啊，是不能并存的，有饶恕就不会惩罚，有惩罚那就没饶恕。其实呢，这个想法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人犯罪，神以慈爱的心可以饶恕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就不能惩罚你了。惩罚是针对所犯的罪，使人知道罪的可恶和可怕，使他不要再犯罪。神的饶恕是出自神的本性，要挽回罪人跟他和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神饶恕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罪孽，我们还是有可能受到惩罚的伤痕。我们做父母有孩子的都比较容易体会到，饶恕和惩罚是两回事，却一同是爱的表现。饶恕是出于爱，惩罚也是出于爱，只有饶恕却没有惩罚，很多时候会造成纵容。假如没有饶恕呢，只有惩罚呢，那么亲子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恢复。仇恨代替了和好，那就坏了。同样呢，神爱我们，当我们不听他话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往往这个管教是不好受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饶恕，在我们跟从主的路程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被管教受惩罚的时候，不要怀疑神的饶恕跟慈爱。现在让我们回到阿莫斯书的第一章，来看这六个邻国在神的眼前所犯的罪行。第一个被点到的就是以大马色所代表的亚兰。第一章三节这么说，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来形容战争的残酷，说出他们在侵占以色列的基列的时候非常残酷的对待在基列的人民。接下来的经文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讲到加萨和推罗，代表腓力士和腓力基，有同一样的罪行，就是把捉来的以色列人卖给以东做奴隶。这里很可能是指当时腓力士和腓力基趁着亚兰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就俘虏了以色列人，把他们卖给以东做奴隶的这件事。神在这儿特别指出腓力基有双重的罪状，在第九节末了说，推罗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在列王记上第五章里头有提到推罗王西兰跟以色列修好和立约的事情，叫我们看到神不仅是对卖人做奴隶践踏了人尊严看为重要，对说话要算数也是很重要的。十一节跟十二节是讲到以东， 这个以东跟以色列分别是以扫跟雅各两个兄弟的后裔。虽然两者之间呢曾经立过几次约，可惜历代以来还是皆为世仇。神在这儿指责以东拿刀追赶兄弟是毫无怜悯，发出撕裂用怀的愤怒。这指出了愤怒中完全没有怜悯，仇恨深深不见底啊，这种心态神是不喜悦的。第一章的最后三节点到了亚门，为了要扩张领土的挑起战祸，亚门人那是很残忍的啊，连正在怀孕的妇女都不放过。为了要使他们绝后不能复苏，这种种族的大屠杀是神所很恨恶的了。第二章头三节讲到摩押，也就是第六个邻国，指出他们用不人道的手法把以东的骸骨焚烧成灰，有重翻坟墓的这个现象，真是没有人性的行为了。这六个国家的罪行在这儿一一的被列出来，跟着神预告了他的审判，罪行必定会带来审判，这是神要阿摩斯忠心宣告的信息。假如你回头看这段经文的话，每一次神先把一个国家的罪行说明，跟着就是审判，每一个审判都带着这么两句话：我要降火在某某城，烧灭其中的宫殿，预告战争将要带来毁灭。这些个预告后来都是一一实现，有的在阿摩斯宣告这些审判以后不到四五十年，神就借着亚述这个国家南下攻打以色列北边这个国家的时候就实行审判。你看在主前720年左右，战火就达到了这周围这几个邻国，叙利亚、以东、摩押都在内。后来在主前580年犹大王灭亡前后呢，巴比伦的大军来了攻打这个南国，打仗这个战火呢又蔓延到这些个国家了，以东再受灾难，亚门、摩押都先后被占领。到了主前第二世纪，等于这些个全都被消灭干净了。推罗在主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帝征服，就证明了神所借着先知阿摩斯的预告，所以神的话是绝不落空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会不会问呢？这些国家的人不都是拜假神拜偶像的吗？神没有给他们什么特别的启示，更没有带着十诫的律法，他们怎么能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神却是审判他们，是不是有点讲不过去啊？请要注意，我下面讲的一句是很重要的真理，那句话就是在神的面前，人不可以用无知做借口去犯罪，做反人道的事。为什么呢？让我在这分两点来讲。第一，这些个人也是被神创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有良心的，就所谓是是非之心。虽然人因为罪的缘故堕落了，良心被蒙蔽了，但是还存在着呢，有蒙蔽但是没有消灭。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骂人的话，嘿，你这人真是没良心。这并不是说这个人良心没有了，还有呢，有良心但是不起作用。所以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里头表达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章19节，那说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保罗在这儿想到，因为人是神造的，这六个邻国的人也不例外，神已经把他要人知道的事情放在这些人的心里，显明在人的心里，是没有办法推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继续讨论到这个问题，让我们跳到二章十四节，那儿说呀，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再念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儿讲到每个人都有良心，可以使他们辨认是非和对错。虽然因为良心被蒙蔽，有时候是非不清，神对外邦人，也就是说跟没有跟他立约的人，还是要求他们按照良心做事的。虽然他们没有圣经的教导，没有启示，神在造他们的时候留下了律法的功用。十五节就讲到是非之心呢，听众朋友，这里说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儿，就是指着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要凭良心做事啊，老天爷是有眼的。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知道那位我们成为老天爷向我们要什么。虽然我们的良心被蒙蔽，我们仍旧知道什么是公道，什么是人道。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无知的，就是没有律法，没有立约。我们知道，当我们做了不公道的事，做了不人道的事，我们触犯了老天爷，我们良心上过不去，不是吗？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是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可不可以用无知来做借口，做违反人道的事儿呢？以至于神没理由来审判他呢？回答是一个肯定的，不可以。因为人是神创造的，人是有良心的，神的事情是明明可知的。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就是第二点，我们回到阿莫斯书里的经文，看到神审判这六个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拜假神、拜偶像，有任何宗教上的不对，或者是信仰上的不正确，没有，这方面是只字不提。假如我们跳到下一个要讲的经文的第一句呢，那就是阿莫斯的手指向犹大的时候，就是第二章的第四节，他指责的口气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在同样的开头这个用语之后呢，这阿莫斯说，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你看他一开口就讲到神和他的选民的关系，跟对六个国家所说的话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讲到他们的罪行，全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罪行，有很多不公道、不人道的事情，过度的残忍啊，没底儿的仇恨，消灭人的尊严，说话不算数。神审判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失去了人性了。从积极的观点来看也好，神造人，人是有良心的；从这个负极的观点来看也好，神对人的要求没有不合理。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阿莫斯并没有发明什么新的消息来传讲，有所传的就是罪行带来审判，这是万古千年不变的定律。我们从阿莫斯给我们的信息里面，他提到了六个国家，这都是以色列他们六个邻居包围着犹大跟 以色列国的。这六国家呢，就是叙利亚、腓力士、腓尼基、以东、亚门、摩亚这六个国家，他们都是邻居，也有在种族上的这个关系很深厚的。可惜这六个邻国呢，对以色列不但没有帮助，带来很多的灾害。那刚才我们提到他们所应该受的审判，我们看见神是审判是非常严重的，是需要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带给今天的社会。我们要知道，假如在这几点上违背了神，同样不管你是谁都要接受审判，无论你是谁都要临到审判。有哪几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提出来的呢？提出来啊，第一，人呢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不能把人当东西来买来卖去，所以这是引起神非常的愤怒。其次，无论在什么情节什么事情，人是有他天生的权利，这是人比其他的东西都要重要的，不要为自己的利去剥削别人去，这第二点。第三呢，很简单，说话要算数，不能说了不算，不可以随便私约，不可以随便反悔，这就是提到一个人的忠诚的性格，这个是不可以疏忽的。第四呢，是无缘无故的仇恨，这是要不得的。这个仇恨无缘无故变成一个无底儿的仇恨，就是这个恨，这个仇恨呢，老也去不了，永远是记恨，这是神所不喜欢的。第五呢，可怜的人本来就可怜，如果你再去践踏欺侮这些个可怜无助的人，你不但不帮助还去欺侮，神是看不过去，所以会受到神重重的惩罚。第六呢，最后一点啊，那就是超过程度的残酷，这样的报复，这样的是违反人性的。像这些，不管我们认识神不认识神，相信神不相信神，你做了这样的事儿，最少你逃不了良心的责备。所说是我们良心是有数的，我们本来心中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能说不知道，犯了罪就要接受审判。不要看没有把你捉到啊，你就逃避了吗？不可能，在神的面前仍然要负责任。所以我们可以问，假如是这样的话，人类还有没有什么希望了？都逃不脱吗？有，有希望，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代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已经受了审判，叫我们信他的可以得救恩。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再把结论说一下。神是实行审判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照人的罪行实行审判，是阿摩斯先知带来给以色列周围的六个国家的这个认识。神已经忍耐了很久了，但是这些国家里的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神不能任凭他们这样下去，过度的残忍，过度的仇恨，消灭人尊严，说话不算数。神就借着阿摩斯来宣告审判的来到。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那个时候是这样，现今还是一样，对于不公道不人道的事不会闭着眼睛不顾，他忍耐我们不会没有限制的，他会实行审判。神又是爱，所以他有恩典，拆了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使我们有力量来战胜罪恶。 让我来读几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几节经文说出神的性，你可以在诗篇103篇找到。我从第六节念起，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好，时间到了，希望下次在这个节目里继续来研读阿摩斯书。谢谢收听，下次再见。